的就是基督徒的侍奉。昨天我们已经从圣经里看见什么叫做基督徒的侍奉。很温习一下好不好，基督徒侍奉是什么？忘记掉了，这样就不会侍奉了。基督徒的侍奉是跟随主，流露主。主耶稣讲过，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一个总统出来的时候，后面总跟了一大批人，这一批人我们常说吃饱饭没事做，多么舒服，一天跟来跟去，实在平常好像没有事做，但是呢，总统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到需要做的时候他什么都做。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就是永远站在主的一边，当主要命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顾一切去遵守主的命令，这就是侍奉。侍奉是什么呢？侍奉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流露主的生命。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看见一个把神侍奉得好的人，第一需要具备的条件，昨天我们讲过是什么呢？就是尊重侍奉神的权利，对不对？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许多人不尊重那侍奉神的权利，认为是我有空的时候，认为是我心情好的时候，认为是环境好的时候，我来侍奉侍奉。这样的侍奉态度一定不能侍奉得好。保罗他说，我不要侍奉神的权利被人毁谤。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说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意思就是说，一个尊重侍奉权利的人是一个尊重人的人。一个人不尊重人，对于人没有兴趣，绝对不能侍奉的好。常常我们看见，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对于人呢，那个脸上都板板的，到教会里去的，我坐下来在那地方，走了也是从那里走什么关系呢？就跟传道人有一点关系，他讲我听就是了，听完就走，对人没有兴趣。这样的人不要想侍奉，他虽然可以做工，他不能侍奤，因为神的工作就是人，我们讲过，所以你要工作，你要侍奉，你对于人都没有工作，你怎么能够说是一个侍奉神呢？因此求神把那个对于人的兴趣，对于人的尊重，那一种的心沉浸在我们里头，常常考虑，常常让主的生命流露出来。所以我盼望我们从小事上开始做，在一个查经班里面、团契里面聚会的时候，你应该一坐下去，你说神啊，今天你要我对谁发生兴趣，祷告一下，今天你要我学习跟谁有一点的来往，有一点的爱的交通。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聚会，常常有聚餐，你不要光重注重你自己的肚皮，所以一聚餐自己每一次都跑到最前头，你要尊重别人， 啊，这都是小事。但是我常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一碰到这样的事情呢，他好像就不想到他与人的关系，光想到他自己肚子。所以每一次吃饭，你看见我有的时候注意到，这个跑在前头的，多半都是那几个人，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要大家装甲以后都跑到后头去，那这样子耽误时间。啊，我的意思说，要常常想到别人，想到别人。吃活是你跑到前头，你也要想到这个菜今天是多少，大概有多少人吃，我大概拿多少。这都，那应该想想，为什么要尊重别人？啊，小事上开始做起，圣灵会提醒我。所以常看见，也许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教牧师正在诉苦，因为每一次吃饭，我做最后，这后来不大有菜吃，不是这个意思，哈哈，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来是说啊，弟兄姊妹在尽信上，那些不信主的朋友、软弱的朋友，他的眼睛看得很清楚的。我们再怎么讲有爱心，再怎么讲啊，主爱他，主关心他，但是他看看那个样子，一小的事情不注意的，能够坏大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凡事啊，连吃饭在里头，连什么事情都在里头，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尊重别人。如果你不尊重别人，不看重别人的需要，别人的光景，你绝对不会是一个好侍奉者。好，我们现在再来读一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读起，读到第十节。我盼望这一次弟兄姊妹有心侍奉的，能够把这一段圣经好好放在心中。我再说，这是二十八门必修课，侍奉神的二十八门必修课。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失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阿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是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那如果我要把这二十八样稍微给一个小标题呢，我要这样的一个标题，头七样，这一共二十八样，分成四七二十八。头七样呢，我们可以说就是侍奉的良机啊，最好的机会啊。这里说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这样的情景之下最好服侍神的良机。第二个七样呢，勤劳、警醒、不失廉洁、知识、恒忍、恩赐，我们可以说是侍奉的态度，应该什么态度去侍奉。下面的七样呢，我们可侍奉的能力，当然有一两样好像不是很合适，我们大概是可以这么说啊，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阿名美名。这个最后的七样呢， 就是侍奉的表现。哇，就是好奇妙的一种人，真是世界上所不配有，人所看不透的啊。这里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啊。这是基督徒的这个奥秘。他常常说这些人就是一天到晚让人信耶稣，让人迷信啊，但是是诚实的。他看这个人平常说个谎话都脸红都要认罪，那这怎么回事呢？世界上的人是相反，似乎是诚实的，却是诱惑人的。所以这是奇妙的啊！一个侍奉神的人呢，实在是地上所不配有，是人所看不透的。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什么？未曾认识他。世人不认识主，是也不认识那些侍奉主的人。所以那个世界上的人看啊，保罗看一些爱主的人是万物中的渣滓，是吧？世界上的污秽，但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宝为尊。我想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要多用一点时间谈这七头一期，其他那三期呢我们大家自己回去好好思想一下。为什么原因我要注重这头一期呢？侍奉神的良机，因为这与我们生活的实际有密切的关系。这三节圣经神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得着那真实的果子。这一节圣经这七样东西使我们能够向苦难化身，并且利用苦难成为一个喜乐的一个途径，一个荣耀神的途径，一个得人的途径。这是基督徒的啊，这个奇妙所在。这七样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天然的人啊，世界上人人都不喜欢的。我问你们大家，这七样东西你喜欢哪一样？有没有喜欢？我想不会有一个喜欢，世界上没有人喜欢。但是今天呢，神说他的仆人就是在这七样事情上面表明他是神的用人，也让人看见了这些人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人间找不到的人。那到哪里找呢？那对神哪里找？是侍奉神。我们看见圣经里也好世界上的教会也好，许多时候来一个神的儿女，在一个不如意的环境，一个痛苦的环境，所有的见证，生命的流露，胜过他多少年的所谓外表的忙碌。他一次受苦的经历能够胜过他十次好多次的讲道，使人能够羡慕一个得救的那个信心。我们看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见证成为我们以后所有人受感动的泉源。思想谁像一首诗歌的时候，我每逢思想基督宝家，我的心就受感动。十字架是苦难最高度的集中点，主耶稣就用十字架来成就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 甚至于那个罗马的白夫长啊，在耶稣的十字架对面站着，他看见所发生的事，马可福音十五章来记着，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看见吗？他看见耶稣的十字架，他就不能不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当那些外邦人从来在迷信的里面，从来不知道神是什么，被那些外邦异教徒看见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被鞭打，在那里上了木狗，而能够仍然在半夜的时候唱诗祷告赞美神，他们的心不能不说，这些人我们想不透的，他们信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难怪的那一个禁足后来说，哎呀，我们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呢？很自然他们要求这个保罗希拉能够给他们那种大喜乐，那种大能力，人所猜不透的那种喜乐。难怪的保罗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他遭遇什么事呢？他被监禁不得自由，但是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甚至御云前军都信了主。这是苦难里面把神的荣耀带出来。为什么保罗会信主呢？当然这是主自己向他显现，可是有很多人都解释，那一个斯提凡信道的见证对于保罗的悔改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当那些人把石头都丢在斯提凡身上把他打死，打得快要死的时候，看见斯提凡从那个石头堆里面满头满身都是血跪起来在那里祷告，哦，神啊，求你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这么一个见证，这么一个印象，我相信在保罗的内心里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那个痕迹。所以当后来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他立刻就知道，他心里面就晓得他所逼迫的那一个斯提凡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读一些教会的传记，伟人传记，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他已经是一个所谓宣教士到美国来传道了，可是从美国回到英国去海上的时候，就碰到另外一帮的基督徒，啊，莫里维啊，弟兄会的，哇，这个大风浪之中啊，这个卫斯理啊非常惊慌，就害怕传承下去，可是就看到那一帮基督徒在那唱诗，在那赞美，又平安，关心别人，这个印象。使得约翰卫斯理知道他需要主的救恩，所以他回去以后他就拼命的寻求这个奇妙的平安，奇妙的能力，奇妙的主，他得救。他的得救以后就影响了整个英国甚至世界的历史。怎么来的呢？根源就是一般基督徒在苦难里面的见证。今天啊，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常常有的时候不愿意自己受苦，也不愿意弟兄姊妹受苦，但如果要受苦的话呢，实在要求主让我知道苦难是一个见证的好机会。所以有一次一位姊妹啊打电话来了，哭哭啼啼，叫牧师啊，家里发生事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昨天有人呢来 break in 啊，家里偷去的东西了，很难过。 她的丈夫还不信。她在难过的时候，她说我不但难过了，她说我从此以后啊，我都一个人不敢在家里，很害怕。我说姊妹，你应该在这个时候好好祷告，好好祷告，依靠主，信赖主的同在，看主比什么都宝贝。我说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在你的丈夫面前呢，比他更慌张，我说你很难向你的丈夫做见证的。你丈夫说，哎，你不信耶稣吗？耶稣不告诉你吗？你看你这个样子不像有耶稣。那么糟糕了吧，这是一个啊，你有眼有口难辩的这么一件一个铁证在那，很难 convince 那个不信主的人神到底有多少能力。我们在这个地方要问一问，为什么神有的时候要给一些爱主的人、愿意侍奉主的人有一些难处，或者说当你有心要侍奉主的时候就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种遭遇，或者是说你会遇到一些的孤单，人家不同情或者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要侍奉要长进的时候神不能给我们一点顺利呢？为什么呢？神有他的美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为什么？因为神要求真实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神要求真东西。怎么知道真？只有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找出一些的答案。譬如说这里讲到忍耐、患难、贫穷在贫穷的时候表明你是神的用人。那是不是说富足的时候也可以表明自己神用人呢？你可以，对不对？但是呢不一定真正一个富足神富足的时候的人呢，他的爱主啊比他贫穷时候爱主那么容易看出是真的。但是我可以说一个人富足的时候不爱主呢，那一定不爱主。那最近他有钱的时候他不奉献，他爱主爱主，再说了全世界的广播我都不信，不信。但是一个人有钱的时候呢，他奉献一点钱呢，是不是爱主？这很难讲，很难讲。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叫约伯，对不对？约伯是个大财主，是个智慧的人。魔鬼看见主夸奖他，魔鬼就生气了，是他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我们看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诗篇前面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读起。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的呢？你岂不是视为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这个圣经，魔鬼说，这个约伯爱你的，当然他不爱你谁爱你啊？你给他那么多好处，他当然爱你咯，他不爱你的话好处都拿走了。为了自己的好处呢，所以就爱你咯。 很多人读约伯记觉得神这个人呢好像这个很不智慧，给这魔鬼一击呢，这个约伯就遭殃了，在那里啊就被魔鬼击打啊，错的。因为魔鬼啊不尊重人，因为人爱神啊那种观念虚假的，建筑在利害的关系上，在人的身上没有什么叫做真爱，人这个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基督徒爱神的都是虚假的，不相信。但是主呢他尊重人，他也知道这个约伯是一个真心爱神的人，他就在撒旦的面前来把人的尊贵人的价值那个真显出来。当然神还有另外的目的，借着苦难使他更认识神。这以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结果撒旦看见，哎呀的确啊，这个约伯是真心爱主，连自己的生命钱财健康都在所不惜，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正是爱主。人的尊贵先放心出来，幸亏好那天是找约伯，找我就糟糕了，那找我们中间任何人恐怕就糟糕了。你快乐我也快乐，你为什么快乐？中间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一快乐我就知道什么原因，他不快乐我也知道什么原因。他一快乐呢，哇，这里也去那也去，就是他皮夹子里头满满的，皮包里头满满钞票一大堆，哇，请你吃饭啊，那里去玩啊，哎呀开心不开心？哎呀真开心。你是开心，为什么开心？有钱多的开心，那不信主说我钱多也开心，是吧？那有什么稀奇呢？那是一个基督徒在贫穷的时候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心里以神为乐，像玛利亚一样，我信真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今天谈这些东西都不是好像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很实际的。从前我们总以为来到美国做了留学生了，拿了一个master degree， 再拿一个 PhD， 大概不会穷了，会穷会穷。你拿到 PhD 以后找不到工作，看见别人一天到晚赚钱赚钱，你呢找到一个 postdoc，在那里一面出卖廉价劳动，心里面气死了，倒霉的又错了行，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了。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贫穷是一个表明自己人生观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感谢神，保罗是个大传道，他也有贫穷的经验，他说在贫穷的时候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他向腓立比的信徒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卑贱，或饱足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哇，这是他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难怪他在说，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富足的。那是这话，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这是多么奇妙的呢？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因为不了解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受到很多的冤枉苦，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失去了许多见证主的好机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遭遇太悲惨太困难，等我环境好再侍奉你吧。错了，为什么神对一个爱他的人常常给他一些困难，有一些不平常的事情发生？因为神要借助这种环境让他认识他的自己，让他埋藏他的自己，好让基督的生命出来。我们这几天啊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一个麦子种下去以后呢，一定能够结果子，对不对？不结果子是不正常的，结果子才是正常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啊，他种了啊这个中国小菠菜，在他的这个小院子里把种子撒下去以后，那个苗长起来，嘿嘿，真奇怪，它长起苗来了。他没有这样，他就应该长，对不对？如果它不长了，觉得奇怪，怎么我种下去都不长呢？那为什么这个种子它会长呢？它一定要把它埋。埋是什么意思？埋就是不舒服的意思，对不对？有埋不舒服的，暗无天日，在那里受限制，在那里不自由，埋下去。不但埋它下去呢，还要它死。什么死呢？你看一个种子哦，种下去，像那个黄豆吧，我们说种黄豆，黄豆相当大，它真正那个发芽的东西啊，是那个胚胎，是不是？那其他有两片肉，那两片肉干什么呢？就是让它埋下去啊，它腐烂了以后啊，做那个胚胎的养料啊，让它长出来，对不对？是把它埋下去之后呢，它那一部分就死。要让那个芽能够得到养料出来。主也就是这样，主有的时候接着困难让我们一方面认识我们的不够，我们没有方法过去，再一方面呢让我们死。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为什么主在我们有了生命之后还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困难呢？还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风浪呢？还是要我们深深的扎根，深深的扎根，好把基督的丰富把它吸取过来。那个风浪越大，你必须要有更坚定的信心，有更奇妙的爱心连在基督的身上，以后呢就支取你所没有的，把它彰显出来。凡是我们遇到了困难，遇到了一些我们不如意的事情，你的爱心也没有了，你的喜乐也没有了，你的那些都没有了，你就知道那些东西呢都是不是主基督的，是你自己的。基督的东西是不怕埋的，埋下去它运出来的，我们的东西呢就怕埋，所以呢把它埋掉，神就把这个环境上埋掉，好让基督的东西出来。我从前曾经跟一些的弟兄姊妹讲过我进到神学院去以后的一次的经验。进到神学院里去，哎呀，我觉得那个气氛呢跟我在大学团系里的气氛完全两样。我在这个大学团系里面呢年纪都差不多，大家有说有笑， 哇，好热闹，嘻嘻哈哈，真乐天的很。啊，一跑到这个神学院里头，从前以为啊，这个神学院真是像天堂，那么安静啊，那么有规律，那么有秩序。我心里想，这真像天堂啊！看看那边的同学啊，过过走起的我是轻飘飘的，很羡慕。可是我一进去以后，一个礼拜下来啊，我说这个东西啊吃不消，吃不消啊，静的可怕。我要动一动啊，要怕人家讲我这个人啊，这个肉体活动太多啊。如果我大声讲笑了，又怕影响别人读经祷告。哎呀，我以前微惯是野惯了，一下跑到里面去，我吃不消啊！天哪，真吃不消。再一方面呢，有困难的时候啊，也没有方法找人谈，不像那个年轻人碰到，哎，咕噜咕什么都讲出来，到那里很少人听你的，因为大家都忙着追求，谁来听你讲？不要。哎呀，坐在那里很难过，啊，是孤影自怜呢，多可怜啊！现在孤孤单单剩下你一人了，那是很可怜了。啊，在那里坐坐，望着窗子外面看呢，正好是个水田呢、啊，春天的时候，啊，那个农人呢、啊，把那个稻子，啊，那个稻子，啊，从那个苗圃里头就，啊，把它都拔出来了。哎呀，我看那个这个苗圃里头的稻子啊，真是好看，像个绿色的地毯。风一吹来的时候啊，他说，这个波浪都是有一定规律的啊。好，现在呢，这个农人把它都拔出来，拔出来以后呢，我看到他这个农人呢，把四五个一捆，啪丢一些，啪丢一些，啪丢一些。以后呢，这个农人又来啊，在水田里头，他抽出一两根，擦一擦，两根擦一擦，把它分得远远的，啊，看看一看着分下去啊。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呢、啊，那些稻的苗啊，个个垂头丧气，那头都拔在那。头都搭在那里，我一看见，我说：“真像我一样，真像我一样啊！我从前去到苗圃里头，是不是跟那苗圃里头啊？那是想着，当我们同在一起啊，你对着我笑嘻嘻啊，真是啊，这真快乐无比，真快乐无比啊！怎么好呢？现在呢？哦，啪，拔出来了，咦，插在这里，周围都是海。”都是水，哦，垂头丧气，垂头丧气。后来看将来怎么样，会不会死啊？不会死啊，不会死。哇、哦，后来长得快得很，不然快得很了、啊。哦，那个果子结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一个人在一起，更盛大，更盛大，更盛大。大家挤在一起啊，你扎我，我扎你，不要谁扎谁。扎不到这个养分里头去，甚至拔出来摘下去，孤单是孤单，但是能力的泉源在那里出来。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所要侍奉神的人，不是讲讲说说的，不是的，不是在那里后外头哦，更是活动很多的。你要讲讲说说，共产党比你会讲，什么是共产党员比你会讲。你要回大陆去，你要想跟那小孩子讲，你讲不过他。嗯，波士顿有一些人回到大陆去，哦，这时候孩子们真是难对付，呱呱呱，你讲讲毛主席这样那样的，真是对付不了。要什么东西？真实的生命，真实的生命。现在神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磨练里头，为的是什么？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埋藏自己，让基督的生命出来，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啊，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都晓得一件事情，神今天要我们侍奉他，这并不是单位的现在的目的，现在的目的。哦，今天不是说，哎呦，这个教会里面呢、啊、没有人侍奉了，所以上帝的工作啊就停顿了，啊， 上帝可以找别的东西工作，上帝甚至可以公鸡都可以给他做工，上帝可以要那个驴来说话替他做工。为什么上帝神要我们来侍奉他呢？为什么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地上来服侍他呢？无非是借着这个机会将基督的生命组织到我们的生命里头，作为将来勇士里面侍奉的准备，这是神最终的目的。在勇士里面，神用谁来侍奉他？神乃是用他的儿子来侍奉他，用他儿子侍奉他。他的儿子是谁呢？基督耶稣。所以圣经里一直说唯有基督，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我们众人之内。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么今天这么样子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呢，神就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八章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28节读起，读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28节读到30节，我们一起来做读好不好？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真的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什么益处呢？下面接着就说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学到了这个功课，让基督的生命在万事里面能够组织在我们的生命上，主将来要使他得荣耀，得荣耀。在宇宙的永恒里面是他的儿子得荣耀的时候，是他的儿子掌权的时候，所以完全要向基督。今天神的仆人将弟兄也讲过因为我们不要见他，不要像他就像他的儿子。我们再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0节读起，读到第11节。希伯来书第二章10节读到11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原来那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此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为那使人成圣和那以得以成圣都是出于神，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所以这里讲什么呢？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什么儿子，领许多的儿子进哪里去？进到荣耀里去。所以神如果有一个所爱的人，如果有一个愿意侍奉神的人，神希望他有属天的眼光来对待他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对待那些他所不大 喜欢的生活。如果你要平平安安呢，你就平平常常；如果你要像神的儿子呢，你都要给他机会，你都要向他支取，在他的面前认真学习。